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，欢迎您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基牧师。现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22:13，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，众先知异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，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，也说吉言。召米该亚的使者就这样对他说，我要提醒你哦，所有的先知都预言说好话，当然那是假先知，对王说可以去打仗，这个仗一定会打赢的，因为这个就是王亚哈王想听到的话。那么你也跟他们一样吧，那你就可以讨王的喜悦了，因为你说好话，米该亚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如果他说好话的话，这个人就以为他正是帮米该亚，帮了他一个忙啊，希望他说好话。接下来我们看22:14，看米该亚怎么说。米该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。米该亚是真正神的先知，神对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米该亚的回答不单单是充满了戏剧性，也非常的幽默。他说，神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会完全照着神告诉我的来说。米该亚就走进去了，他就掌握了整个的局面，他就看到两个王坐在他们的宝座上，所有的巴利的假先知们在皇宫里面跑来跑去，异口同声的对亚哈王说吉祥话，说好话。接下来我们看15，米该亚到王面前，王问他说，米该亚啊，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？他回答说，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听众朋友，你要注意，米该亚对这两个王在说什么呢？对他来说，这个简直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场面，所以他也抱着一个好像开玩笑的一个心态，也加入了这场游戏。我认为和以利亚一样，他带着讽刺啊，要讽刺的口吻，一逮到机会，他就要嘲弄这些巴利的假先知们。啊，米该亚就说，可以上去，必然得胜，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。亚哈王他立刻知道米该亚说话是要讥笑他，嘲讽他。接下来我们看22:16，王对他说，我当嘱咐你几次，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？王这个时候就对米该亚说，我知道你在开玩笑，说开玩笑的话，因为你从来不会跟这些假先知们的意见是一致的。这个时候突然间米该亚的表情变成非常的严肃。以下我们要看米该亚先知怎么来说啊？我们看17:18，米该亚说，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，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耶和华说，这民没有主人，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，我岂没有告诉你，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，不说吉语，单说凶言吗？以色列王亚哈就是对约沙法说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这个先知你看米该亚，他只会对我说那些不吉利的话。接下来我们看米该亚怎么说。米该亚说，我还没有说完，还有其他的话要对你说，现在你要听清楚。接着米该亚讲了一个很可笑的一个比喻。接下来我们看列王记上22:19-20，米该亚说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天上的万军侍立在他左右。耶和华说，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的 啊，他这样说：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？这个就是这样说，那个就是那样说。听众朋友，这个是不是很荒谬吗？这些假先知们，这个这样说，那个这样说，简直很荒唐嘛。你能想象，像是不是召开了一个什么董事会，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在开会，问他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的？其实当然，神凡事都有定见，已经知道，当然神知道要怎么做，神并不需要人给他做什么建议。听众朋友啊，你我们要明白，神并不需要我们替他建议，万事都按照他的美意，神知道怎么做。接下来我们看21、22节，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，站在耶和华面前说：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问他说：你用何法呢？他说：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。耶和华说：这样你必能引诱他，你去如此行吧。听众朋友，神好像在说：哎呦，你这个聪明的家伙，你就这样按照去做吧，你去做吧。接下来我们看23节，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这些先知的口，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。先知米该亚称这些先知是说谎言的先知，没有说真话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说真话。这是说得非常好啊，说得非常好。接着我们看24到27节，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，打米该亚的脸说：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？米该亚说：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的。以色列王说：将米该亚带回，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斯，说：王如此说，把这个人下在监里，使他受苦，吃不饱，喝不足，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。这位假先知西底家就出手打了真的先知米该亚一个耳光，他真是会羞辱人。假先知来羞辱神的真先知，米该亚回应他的侮辱，暗示说有一天假先知会因为恐慌害怕而把自己隐藏起来。那是当以色列人打败仗的时候，当亚哈王一死，这一天日子就来到，就应验了。那时候西底家就明白了什么是说真话。接下来28节，米该亚说：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。又说：众民啊，你们都要听。先知米该亚说得非常清楚，他说：你若这个王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，那就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真话，没有说预言了，众民也要听。所以米该亚就是告诉亚哈说，他这次出战不可能平安回来的，否则神就是不是借着他说预言了，他没有说预言。然后米该亚就对亚哈说：因为你不能够平安地回来的，所以我要众民在这里为我做见证，证明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是神要他说预言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，因为他们都听了假先知的话，巴利假先知的话，结果以色列人打败仗，亚哈王自己也证实了他自己也是一个大骗子。你看在战场上唯一穿着王袍的是谁呢？不是亚哈自己，他把约沙法作为箭靶子，因为亚哈他已经上战场的时候已经换了装，在战场上唯一穿着王袍的是谁呢？是约沙法，而不是亚哈。因为亚哈上战场之前他先改换了他的装束，这样觉得他这样比较安全。听众朋友，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亚哈其实他心机很坏，因为他设计要害约沙法，让他成为在作战当中做一个箭靶子。因为约沙法他穿着王服，亚哈自己没有穿王服，所以约沙法就成为两方作战的时候一个箭靶子。这根本不是约沙法他自己的战争，他是来帮亚哈王的，所以差点他自己送了命。 接下来我们看31-33节，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，你们的兵将无论大小，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，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。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，这必是以色列王，就转过去与他征战。约沙法便呼喊，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，就转去不追他的。可怜的约沙法王，他差一点在战场上就送了命，因为他不知道亚哈欺骗了他。因为亚哈他改的穿的便服，只有约沙法王穿的王服。接下来我们看34-35节，有一人随便开弓，恰巧射中了以色列王的夹缝里。王对赶车的说，我受了重伤，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。那日阵势越战越猛，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，到晚上王就死了，血从伤处流在车上。听众朋友，亚哈王战死了，战场上死了，不是因为敌人刻意瞄准射杀他的，他并不是敌人所要真正攻击的目标，敌人本意不是要来射杀他的，可是他还是中了箭，亚哈中箭了。我猜想就是一个小兵，他箭袋里面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支箭，随便把他抽出箭来搭上弦，随便就射一下，他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到底要会射中谁。亚哈的死亡可以说是一个意外，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神的旨意成就了，这支箭正中了目标，亚哈死了。当然我们知道神可以用任何的武器，他使用了最原始的武器，就是用弓和箭。在诗篇64篇第7节说，诗篇64篇第7节这样说，但神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啊！这是我再念一遍，诗篇64篇第7节，但神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就表示说啊，神命定的啊，让这个人啊受伤的死亡的。今天有人以为说他们可以逃离神的手，他认为说我们犯罪作恶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逃避，可以躲起来。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神手上有一根箭，这根箭写了你的名字，也写了我的名字，总有一天这个箭会射中我们。不管你都会伪装，都会多么会逃避，箭总是会射中你我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啊应当在神面前悔改，不要以为说啊做坏事情做恶事啊神不管啊，或者说我们的罪一定会追上我们。这个就是发生在亚哈王身上的事情啊，神啊要惩罚他，审判他。接下来我们看37-38节，王既死了，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，就葬在那里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，狗来舔他的血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。这一节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表示说，神透过以利亚所说的预言，预言亚哈的事情应验了。亚哈死了，他死的地方跟拿伯是同一个地方，有狗来舔他的血。当然亚哈一直在逃避，想远离这个地方，但是他的马车却被人带到拿伯的葡萄园那里，有人在那里用水清洗他的血，狗也在那里舔他的血，就是神所预言的，借以利亚先知所预言的就完全应验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也就是什么，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啊！今天听众朋友，我们都要明白啊，神 骗不了神啊，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人是逃不了啊神的审判，逃不了罪，没有人能逃得过，因为神掌控万事，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。所以我们应当每一个人啊，在神面前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要认罪，知道有错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啊，有罪求主的宝血洗净，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啊。我们当犯罪的时候，任何人犯罪的时候，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来到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神赦免啊。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罪就要得到赦免。现在我们要看约沙法王啊，他的状况是怎么样？他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现在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22:43，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沙所行的道，不偏离左右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啊，这种行为啊是一个妥协。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，这是一种啊妥协的行为，一脚踏两条船。因此，神不能也不愿意祝福约沙法这个王，因为他很会妥协。虽然在历史上把他列在好王的名单中，因为他个人是有啊终身的服侍神，但是他没有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，因为啊他确实啊一个妥协的人。接着我们来看42:40，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错误，他不应该跟以色列王亚哈和好，他这样跟他和好也是一种妥协的行为。在历代志下19啊，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历代志下19:2-3，那里记载着先知耶户拜访亚哈之后，在回来的路上遇到约沙法，这是在历代志下19:23-23这样说：先知耶户拜访亚哈之后，在回来的路上遇到约沙法。那这经文这样说：先见啊，就是先知的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，对他说：你岂当帮助恶人，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，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。然而你还有行善啊，你有善行，然而你还有善行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，立定心意寻求神啊。这是再念一遍历代志下19:2-3，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，对他说：你岂当帮助恶人，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？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，然而你还有善行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，立定心志寻求神啊。木偶啊，这里说到木偶，除掉国中木偶就是以色列人行邪淫的地方，秋坛就是以色列人献祭给巴利的地方，这两个地方啊，这些不好的地方他都没有废去。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王啊是一个会妥协的一个王。接下来我们看48:49，约沙法制造他斯船只要往俄斐去，将金子运来，只是没有去，因为船在与寻加别破坏了。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：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。约沙法却不肯。这里我们看到亚哈的儿子接续亚哈做王，成为北国的王，他邀请约沙法和他一起去做生意。这一次啊是一个和平的任务，但约沙法王啊他不再妥协了，所以他已经学会了教训，他就说他不去了啊，他不同意啊，他不再妥协了，所以他啊不肯跟他啊同去。接下来我们看第50节，约沙法 与列祖同睡，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。他儿子约南接续他做王，约沙瓦王也死了，他的儿子约南接续他做王。接下来我们看22章的51到53节，犹大王约法沙法17年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，做以色列王共2年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的父母，行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。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，侍奉敬拜巴利，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。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他照他父亲所行的一切事，他也去敬拜巴利，让神啊惹神的以色列神的怒气。那么把以色列人一样，跟耶罗波安一样，把百姓陷在罪恶里面。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他做了2年，他所行的完全是效法他父亲和他母亲耶洗别的恶行。所以我们啊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看到啊，以色列王列王记上啊所看到啊这些王当中啊有好王有坏王。那么再到了下一次，我们要啊继续看列王记下啊，关于列王记下。听众朋友啊，不晓得你读的列王记上这一段经文，或者以前我们所啊读过的有关于列王记上这些历史啊，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其实听众朋友这些列王的历史，其实对我们听众朋友，对你每一个人啊，对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是一种啊学习啊，从他们所行所做的，对我们是一个警告啊，对我们是一个鉴戒，对我们可以知道啊，神是一位有公义的神啊，也是有怜悯人的神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啊，在列王记上，目前我们看到真正在北国以色列很少啊，明君很少，昏君啊，坏的王非常多。所以几乎我们看到以色列北国几乎是没有一个王啊是好的哦，这个是啊是一个悲哀的事情。所以都是说到北国以色列的王都是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哦，又是效法他们的父母，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情啊，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哦。所以这里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特别啊做基督徒父母的，我们在神面前当然也是一个罪人啊，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会啊模仿我们的榜样，所以我们应当啊警惕啊，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责任啊，在今天一个罪恶横行、一个败坏的社会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基督徒要分别为圣，分别是非啊，求神啊怜悯我们。所以历史啊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知道啊应当啊遵行神的旨意。当然啊我们都知道，在神面前我们虽然受洗了，我们虽然听到，我们虽然读圣经，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不完全，像一面镜子一样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所以我们要很快的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啊，要赶快啊回到面前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有怜悯的神。当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重新啊在神面前成为神啊所喜悦的儿女。所以列王记上啊，列王记上啊，读这一段整个啊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啊，都显明了啊啊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。当我们回转啊犯罪的人回转认罪的时候啊，神的怜悯就领导我们，神也透过他的先知来警告啊，警告啊我们啊。所以今天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啊自己在神面前犯了罪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啊故意去隐瞒我们自己的罪，或者对自己所犯的罪认为是无所谓，不是的啊。我们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知罪啊，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来完全的依靠耶稣基督，求耶稣基督怜悯，他的宝血啊洗净我们的罪。当我们 认罪的时候，承认我们的过犯的时候啊，他就要洁净我们的过犯，让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啊。这是我自己啊读列王记上啊所领受的。巴不得听众朋友啊透过圣经的话啊，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明白啊，我们要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啊归向神。这是圣经律法啊，就是像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巴不得我们下一次我们将要继续来看列王记下。听众朋友，欢迎你就是继续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先预习一下。所以下一次我们就进到列王记下，先你可以把它读一遍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